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华春莹污蔑记者引抗议，非总统话不会后退。北京近郊再发生爆炸，多声巨响，消息被秒删。找到黑匣，巴尔的摩船撞桥前曾多次求救。习建外相被奉马骝气，余茂春话都是拍马屁的人。拜登称阿拉伯国家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华春莹污蔑记者引抗议，非总统话不会退缩。对于中共和菲律宾近日的南海争议，中共外长助理华春莹在 X 平台发图，声称菲律宾补给船上的很多记者篡改视频，将菲律宾塑造为受害方，引发在菲外国记者协会抗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说，面对北京的威胁不会退缩。华春莹在今个月26号在 X 平台发表一张英文配图，上面写着每次菲律宾向国钱军舰运送补给，都载有很多记者在船上，并让他们篡改录制的影片，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将菲方塑造为受害方。华春莹这张图片标题是谁是麻烦制造者，所指的是中非南海争议。菲律宾外国记者协会在第二日发声明，对这种暗示媒体是麻烦制造者并与政府勾结以实现政治议程的说法深表不满。非外国记者协会说，强烈反对和谴责这个错误无根据的说法。该协会说，这个说法是对记者正直性的侮辱。菲律宾海警一名发言人在 X 平台写话，中国看来忽略一个事实，在菲律宾这种民主国家，言论和媒体自由有很高价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在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电话那时，重申两国共同防卫条约和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定不移。奥斯汀同时批评中共上个礼拜向菲律宾补给船使用水炮并予以阻挠是非常危险。中共国防部在28号就说，菲方挑衅之事是近期南海问题升温的直接原因，而美方介入是南海动荡最大推手，中方不会任菲方乱来。菲方应认识到挑衅之事得不偿失，外人根本靠不住。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回应说，不会在北京的威胁下不出声。小马可斯说，面对中共海警和中共海事民兵公开持续不断非法有进攻性的危险攻击，菲方将以一套适度坚决理智的反制措施回应。他强调菲律宾不会后退。北京近郊再发生爆炸，多声巨响，消息被秒删。随着中国经济下行，恶性社会事件接二连三爆发，计在今个月13号燕郊大爆炸造成30几人伤亡后，在28号下午，北京近郊河北燕郊镇再发生起火爆炸，地点位于天阳小区东北角。官方通报说，疑似电动车起火引发维修铺爆炸，民众听到多声巨响，伤亡情况不明，消息很快被当局压制。就在前一日，多家媒体报道消息说，北京中南海附近又发生恶性撞人事件。之后新唐人记者查证后发现，这次事件应该是上个礼拜发生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汽车撞人事件。在3月19号晚，一架黑色轿车在张自忠路口冲入非机动车道，一连冲撞多架车，导致一死17伤。 而呢件恶性撞车事件再被翻出嚟报道，仍受到 X 平台网民高度关注。有人呼吁应该将事发的张治中路改成张献忠路，希望民间生变。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话：中共呢个社会制度系让人冇一个正常嘅舒缓渠道，整个社会制度系扭曲噶。人有冤情，你冇正常渠道上诉，整个社会对人造成巨大压抑，人嘅种种不公平、种种冤屈，冇一个正常释放渠道。而喺两个礼拜前仲发生驾车夜闯中南海事件，凸显中共铁腕统治已摇摇欲坠。纽约知名律师叶宁话，两会期间有车直接冲向新华门。中共是一个实行严格武器控制的国家，在有些地方连菜刀都要登记，百姓被剥夺拥有武器和进行合法自卫的权利。在这个国家这一种政权下，将交通工具、将汽车武器化，当成武器进行报复社会，这个行为只有一个解释。中共而家是堵塞住任何呢啲冤屈可以通过正常合法嘅途径。揾翻黑匣，巴尔的摩船撞桥前多次求救。据巴尔的摩大桥坍塌事件最新消息，当局以打捞两具遗体停止搜救工作。涉事船隻達利號的黑匣亦已找到，而船在撞橋前多次發出求救信號。在昨日，超過1100個陸軍工兵部隊人員到場，重型起重機和專用駁船亦到位，開始進行碎片清理工作。在26號凌晨，巴爾的摩大橋被撞倒塌嗰陣，有六名工人正在桥上作业，除了被打捞上来的两名遇难者，警方推测另外四名工人亦已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27号正式登船调查，找到涉事船只达利号的黑匣，并证实达利号在撞上大桥前几分钟曾多次发出求救信号。委员会首席调查员穆伊塞话：事发前凌晨1:24:59，桥上无线电记录咗多次警报声响。委员会预计调查大桥坍塌嘅原因可能要1-2年。前商船水手、坎贝尔大学海事专家梅尔科利亚诺分析，调查重点应放喺货轮撞击大桥前所報告的動力問題上。坎貝爾大學海事專家梅爾科利亞諾說，碼頭工人報告說，在貨物裝卸過程船上出現了停電現象。問題來了，這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是不是小問題？它有沒有被糾正？我們不知道，但這個表明船隻有問題。另外，网络流传整件事的幕后黑手是中共。有 X 账号28号发文表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宣布成功从达利号找到黑匣的航行数据记录器。有关数据显示 VDR 传感器数据曾一度停止记录，而 VDR 音频继续使用电源录制。之后 VDR 恢复记录传感器数据，在这个期间方向舵指令和舵令被记录在音频中，船舶驾驶员发出非常高频的无线电呼叫，请求附近拖船协助。驾驶员调度员即刻致电马里兰交通管理局值班官员报告停电情况。当时船舶地面速度记录不到7节，之后 VDR 音频记录和桥梁碰撞一致的声音，因此推测从传感器切断并重新打开，加上停电和呼救的情况， 有可能是中共利用牵引技术操控船舶精准撞向大桥，另有推友披露达利号船运公司执行长是赵安吉。赵安吉除了是中国银行董事会外，还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会成员，而赵安吉夫妇都参与了中共军工产业，所知内情甚深。习见外相被奉猴子戏，余茂春说都是拍马屁的人。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会见外相，舆论嘲讽习在这表演马骝戏。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说，习见的都是些拍马屁的人，不能够代表美国商界。在27号，习在北京会见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商界和学术界代表。以往这种活动通常都是中共总理出席，党媒刻意将这次会面进行包装，并贴出照片显示这些外国访问人员在红地毯上紧跟在习的身后。央视就播出习讲话那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艾里森在这抄笔记的镜头。习在讲话那时，艾利森就好像一个干部咁喺度抄笔记。前墨西哥驻华大使瓜哈尔多喺 X 上评论话：我同中共领导层进行过数唔清次数嘅会面，但我肯定唔记得有边一次会面被包装成一班人统一步伐行埋一齐。中共喺视觉展现同利用访问者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啦。獨立時評人蔡盛坤就在 X 上說，這班西方人不過是表演的道具，在中共這個特殊政治舞台上好像馬騮一樣被用來耍，又是喊口號，又是抄筆記，又是阿谀奉承，甚至很罕見地簇擁著新的世界級領袖。结果只是听了一番训话，这班西方人离开北京不知是什么滋味。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余茂春说，中共最喜欢利用外企做声势，习现在拉拢的这班人很多都是喜欢拍马屁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不代表美国商界，在美国真正领军科技、经济、财政的那些大公司都不去中国，去的就是搞财政、金融、风险投资的那些人。拜登说阿拉伯国家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拜登在28号说，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准备在未来的协议中完全承认以色列。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的竞选筹款活动上，拜登和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讨论中东政策时发表上述言论。拜登说，我一直在这里和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包括埃及、约旦、卡塔尔，他们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拜登又说，必须有个后加沙计划，必须有一个两国方案协议，不一定要今日实现，它必须是个渐进过程。该筹款活动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大选前展示民主党的团结。不过总统们的发言至少四次被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打断，突显在以哈战争、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议题上民主党党内存在紧张关系。美国大选临近，拜登想获得所谓进步人士、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选票，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加沙停火的投票中弃权。但他转头又说，不过现在以色列的生存正受威胁，这么多人被屠杀，以色列强烈愤怒是可以理解，而哈马斯仍然存在，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导致无辜平民，特别儿童大量死亡的行为。拜登比川普拥有更多资金优势，不过根据彭博社和美国晨间咨询公司3月公布一项民调，川普在战场州仍以 47% 对 43% 的支持率领先。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